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个故事，这个记载在2000年前的这个故事是越传讲越新鲜，因为主耶稣吩咐了，他说当你们在世界各地要传福音的时候，还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今天早晨我讲的题目是说枉费吗？那是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故事里面所取的一句话，因为这里说当主耶稣基督要被害的前两天，他来到一个村庄名叫伯大尼，在一个人家中坐席，有马大伺候。这时候有一位姊妹名叫玛利亚的，拿了一瓶的香膏，是很珍贵的香膏，而且把它密封起来，是用很珍贵的瓶子玉瓶把它封起来的。当主耶稣在跟门徒们坐席的时候，那这一位姊妹就把那个玉瓶密封的香膏把那个瓶子打破了，然后把那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以至于流到他的全身。后来那满屋子就满了香气。这时候有人看见，耶稣的门徒们看见，其中有一个人就说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这样枉费香膏呢？这个香膏啊，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那其他的门徒听见了，也是同样有那个感觉，在约翰福音那里也同样的说门徒们也是这样的说，也是这样的感觉，认为这样太枉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下，这位姊妹所做的究竟是枉费呢，或者是值得？我们再一次安静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你感动你的仆人们所写的圣经，在那里面有极其宝贝的真理，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这真理中的奥秘，愿主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深入你的真理当中，愿主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话语，愿主高牧你仆人的嘴唇，使他今天会传讲你真理的道，愿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一切的烦恼重担忧虑撇在我们的心门之外，愿主保守这一会场，不让那撒旦魔鬼来搅扰。主啊，我们把这时间仰望主，把讲台仰望主，我们在这里说尊你为大，尊你为圣，你做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什么叫枉费呢？枉费的意思就是说不值得。如果你买一个东西只需要5块钱，结果你花了10块钱，也是枉费了你那5块钱，对不对？如果你做一件事只需要1个钟头做好，你花了5个钟头才做好，你枉费了你4个钟头，那是枉费你的精力。如果一个天才横溢、非常有天才的一位音乐家，会作曲、会弹琴、会写诗，对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一个人跟他弹约你，弹这个钢琴给他听，你演奏大的曲子给他听，那我们说他是浪费他的感情，那叫做对牛弹琴，那是枉费了，对不对？那就叫枉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带头就说，在约翰福音12章第4节，看见那一位姊妹名叫玛利亚的，把一个玉瓶装好的香膏拿出来，打碎了那个玉瓶倒在耶稣的头上，他看见了，他说这个太枉费了，何必这样的枉费呢？ 为什么如此的枉费这个香膏，意思是说主耶稣不配得这个香膏。玛利亚做错了一件事，把那个香膏用在不当用的地方，那是枉费了。所以我该弟兄姊妹们要思想这段圣经呢，这个枉费这个主题分两方面，一是人的看法，二是主耶稣自己的看法。人的看法，这里看见说这个是犹大讲的，他说为什么这样的枉费呢？犹大他虽然跟随主那么久，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虽然跟随主那么久，他从来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一位为他舍命流血的主，他所看见的是他常常管的钱囊里面的金钱，他所看见的不是那一位神所赐下来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看见的是那值30两银子的香膏。他识货，他晓得那个价值，他说可以卖30两银子。那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真理的启示，在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心中，在许多世人的心中，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地位的，是不值得的。不要说是到那个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不真的是假的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是枉费的。不要说倒那个香膏了，就是不香的膏，就是倒一杯的水在耶稣的身上也是枉费的。因为圣经就明明的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他自己所造的世界，他自己的百姓当中，人却不接受他，他在人的心中没有地位，没有价值。今天许多人看基督徒说，你们为什么如此枉费？礼拜天早晨你们为什么不睡睡觉啊？天气好你们为什么不去旅行玩玩呢？你们为什么把时间枉费在这里？礼拜五一个做了一天一个礼拜的工作，礼拜五晚上可以大大的轻松一番，开开 party 呀、啊，玩一玩呢、啊？为什么你们礼拜五还来聚会，还来查经？为什么如此枉费？你们家里面的这个做的弄得这么干净，弄得这么漂亮，铺了这么好的地毯，叫那许多的人来聚会，把你们的地毯都弄脏了，为什么如此枉费？而且如果要有人说，主啊，我赞美你，我要一生一世要侍奉你，哎呀，那就更枉费了。许多世界上的人看见一个年轻人，如果他的身体又那么健康，他的头脑又这么聪明，他的前途又很光明，如果说他要侍奉神呢、啊，那真是太枉费了，何必如此枉费呢？这一个人如果在世界上，他岂不是能够做一番的大事，岂不是有很好的前程吗？如此枉费。我记得35年前心里有感动，要侍奉主，辞去我的工作，准备进神学院。有一天我的主管叫跟我谈一谈，看一看我这个人也长得不傻，看一看我这个人也长得不坏，为什么他做这样的傻事？他请我吃饭，看看我言谈之中，青年人啊，你为什么如此枉费呀、啊？感谢我的主，35年之后我没有后悔，35年传神的福音，我觉得没有枉费。假如我有机会再有一次神让我有选择的机会，我仍然选择说，主啊，我要一生一世侍奉你。如此尊贵如此荣耀的一位神啊，你配得我一切，这是你的恩典，你的拣选。 好了，犹大这样说不怎么稀奇，更稀奇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门徒们也附和着说，他们也说，众门徒看见也说，为什么如此枉费呢？这些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岂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不把这个枉费化作行动？为什么不把这个香膏拿来做更有价值的用处，而竟然如此的用上，倒在耶稣的身上呢？弟兄姊妹，你有怎样的感觉呢？如果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世界上的人，他们说那样的话，他们对我们有那样的看法，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侍奉有那样的说法和看法，我们还可以受得住，我们还不觉得稀奇。最稀奇的是有一些已经所谓的基督徒了，已经在侍奉神的人呢，他看你有一点追求，有一点的侍奉，有一点的摆上，他就在旁边说，哎呀，你信主耶稣也可以，为什么信得如此之迷呢？你侍奉主也可以，为什么侍奉如此之多呢？你要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侍奉主都可以，但是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更积极的、更有用处的、更有价值的事呢？你心里怎么想？这是门徒们当时所看见的哦，他们所符合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见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看见，如果一个人他要真实的要去为主，他真实的要做一点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除非他把他自己认为最珍贵最有价值的摆在主的身上，除非他的心真的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否则一个人不可能做出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来。当我们的姊妹玛利亚她看见，她有透彻的看见，她有属灵的眼光的看见，她看见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珍贵的主，荣耀的神，在她身上所做的许多许多的那一切，她没有说枉费。他从荣耀的天上来到人间，他要救世界上的罪人、犯罪的人、没有价值的人、被定罪的，结局就是火永火焚烧的人。他愿意从天上下来，愿意在地上奔走，愿意33年之久成为一个人活在人间，愿意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一定可以吃的东西，他愿意最后流出他的血，舍他的命，他不认为是枉费。玛利亚说，主啊，你配得过我一切，我这一点算的什么？我仅有的一点放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还不够呢，一点没有枉费。他看见了，他看见一点，什么时候如果不把他心里面的深处认为最宝贵的那一点摆在主的身上，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也不可能做侍奉主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为什么呢？主耶稣说了，他说你们将来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还要述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弟兄姊妹，什么人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啊？主耶稣相信他的福音一定要传出去，他怎样吩咐了他的门徒，他没有开空头支票的，他也相信他的福音一定要传遍普天下。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还没有得荣耀，还没有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他，他晓得，他说你们将来在普天下要传这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一件事，给我们一个启示，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一点不错。 但是什么样的人能传福音呢？弟兄姊妹，就是甘心乐意把那个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拿出来的那个人，真是拿出来要为主耶稣把它打碎的那个人，真是能够使耶稣基督在那一个房子里面充满了香气的那一个人，才配传福音，才可能把他的福音带到普天下去。没有一个人可能说我在这里珍惜30块钱而又能够到远处去传福音的，没有一个人可能珍惜他心里面很宝贝的他又能够舍弃为主去传福音的，没有一个人珍惜他自己所有的而去爱别人的，不可能的。因此他说，你们将来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件事。什么事？哪里有人肯把他的真纳达香膏最宝贝的唯一的仅有的一瓶拿出来，哪一个人肯把那一瓶珍贵的瓶子密封的把它打破，哪一个人肯让那个真实的香膏的香气流露出来的那一个人，才配传福音，才可能把福音带到人的面前去。今天有许多人传福音，我们常常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原因就是在此。今天人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30两银子得到周济吗？今天人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面包得吃饱吗？今天人所要的心里最深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人需要的是什么？前几天报纸告诉我们，全美国现在有400万人 homeless people 在街上睡觉，400万。这400万的人，他们都是过去都是因为没有面包吃吗？是因为这个房子被充公了吗？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400万的人他们无家可归呢？你去调查一下，你去考察一下，其中许多有才干的人，赫赫有名的人，大教授、大律师、大工程师，好多这样的人，不是缺少银子的人，乃是缺少心灵里面没有主的人，乃是觉得他生活没有意义的人，他心灵空虚的人，许多许多。你去问问他看，他说我根本不稀罕你们住的那样的房子，我根本不稀罕你们开的那样的汽车，我过去比你们开的更好，我的房子住的比你们更好。所需要的是他心里面没有上帝，没有主，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什么人能够带给这样的人的福音呢？不是你拿一点东西给他吃，他根本不稀罕。是要一个人，当人看见的时候，他感受到说，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些的东西是我没有的，这个人能够满足我心灵里的需要的供应，这个人能够带给我真正我所需要的，那样的人才能够传福音，那样的人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在人的心中制造真是使人饥渴的而渴慕得着神的那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肯把他极珍贵的香啊真那大香膏拿出来，又把那玉瓶打破，全然倒在耶稣身上，让人看为是枉费，枉费。这样的人，感谢主。有两个人约好了到海边去看日出，那是一个很美的景色。他们两个人等在海边要看那日头出来，一位做买卖的商人，一位是一位诗人，英国很有名的叫 William Blake。 他们相约说我们去看日出。过了一会儿啊，日头出来了，金光万道，哎呀，从海面上出来，把天上的云照成五光四色，非常的美丽。这时候那个诗人就问了，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了没有？ 他说我看见了。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一块大黄金，纯金可以卖很多钱的黄金。然后那一位做买卖的人问这个诗人说，你看见了没有？他说我看见了。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耶和华上帝的荣耀。他说我听见天上宝座上千万的天使在那里唱和着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全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人间。他说我看见了。哦，弟兄姊妹，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看得远的，看得真的，在基督里面看见那一位我的主，他配得我一切所有，我理当把我认为最宝贝的、最珍贵的这一位，我应该献给他。那万膝要跪拜的，万口要颂扬的，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中，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他道成肉身，甘愿成为人，如虫一般的为我舍弃一切，被杀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我从死亡进入永生的那一位，把我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的那一位，不再做罪恶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器具的那一位，配得我珍贵的玉瓶金封的真拿达的香膏。下面说，房子里面就满了香气。感谢主，那个香气从基督的身上出来，充满了那个房子。那个香气从基督的身上出来，充满了天下。今天所要的是要那样的人，肯把自己的香膏倒在基督的身上，发出香气来的人，像保罗那样说，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率领我们在各地方流露基督所有的香气。我不能再讲下去，我要留一点时间给我们中间两位可爱的姐妹。去年的六月，圣灵在我们中间就开始工作，把那个传福音的意象、宣教的意象摆在我们的中间。今年我们执事们分工的时候，我们特别有一个宣教部，对本地传福音，对外宣教，不单是同文化的，而且是超文化的，上帝绝对的信实。我们有那样一点点心愿的时候，神就叫我们看见，看见一小片的云彩从海里升上来，那是祝福的云彩。看见我们听见那多余的响声，那是圣灵赐福下来的响声。那么从去年我们在那一个宣教大会中心主办，就听见有一位弟兄林恒志弟兄，在 UC Berkeley 连 PhD 的那一位，他受感动说，上帝呼召我，我要全时间的侍奉他，感谢主，没有枉费。后来我们就继续听见有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姊妹、那一位弟兄、那一位姊妹，一位一位的说，我有感动，我要全时间的侍奉他。我算了一算，将近十位之多，就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赞美主，这一些的人，他们的眼睛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他们的眼睛看得那么远，看到永恒的，从暂时的看到永远的。所以其中这十来位的其中的两位，一位肖美玲姊妹，她已经在 UC Berkeley 毕业，她念电脑，已经在三合岁一个公司里面有很好的工作。他受感动说，我有心全世界的侍奉主，我现在踏出头一步的，就是我在这个summer的时间，把我的工作摆下， 我现在要去做短期的宣教士两个月。接着又有一位吴佩龙姊妹，她今年在 UC Berkeley 毕业，她是念刀不易，她说要准备做这个电机博士，有圣灵的感动，她说我今年我要全时间侍奉神，在今年的暑假当中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要开始去学习做超文化传道的工作。我们感谢上帝，愿主的声音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呼召，继续的感动。所以下面我就留一段的时间给我们的这两位姊妹，肖美玲姊妹跟吴佩龙姊妹，请他们上来，一个人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讲述他们怎么样被神呼召，他们怎么样拿出他们的香膏打破玉瓶的故事。请你们两位。
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见证他在我身上面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奉献蒙神呼召，还有要去参加暑期宣教工作的这段过程，还有其中的一些挣扎，还有自己所学习到的一些功课。可能在座还有很多位不认识我，我名字叫肖美玲，英文名字是 Grace。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父亲是一个牧师。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可是我一直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才受洗。在我受洗的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我愿意将我一生都奉献给他来用。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快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也在教会里面有参与侍奉，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说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个祷告。所以我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回学校 part time 的去念音乐，因为我希望说以后可以在音乐这方面全时间或者是代职的侍奉神。可是慢慢的我发觉说，神在我身上面的旨意并不是我所期望我所希望的那样子。在去年6月中的时候，透过一位弟兄他蒙神呼召的见证，神让我看到了那个宣教的意向还有宣教的需要。当时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我觉得说那个意向不可能是给我的。虽然说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奉献自己给神，可是我从来没有思想过宣教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说神有一天会把我带到一个文化背景言语思想都跟我不一样的一个国家去。而且我觉得说我一直很努力的在音乐方面装备我自己要给神用，所以我觉得说宣教这个意向不可能是给我的。另外那阵子我自己的属灵光景非常的糟糕，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修3门的课，同时 full time 在做事情，所以身体非常的累，很 burn out， 然后灵修也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心里面觉得说，像我这样子灵命这么糟糕的人，神不会要用我这样子的人。而且在个性方面，我从小就很自卑，我从小就很安静，不太会讲话。那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总觉得说要去宣教的人都是那种很会讲话、很会传福音、很会带查经、很会祷告的那种人。那我自己不觉得我是那种人，我觉得说我自己很多事情都不会做，我觉得神不会要用我这种人。可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说神他没有呼召我，我不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宣教的意向不可能是给我的。可是尽管我为我自己想出那么多的理由，可是我心里面却得不到平安，反而是变得非常的乱。在这件事情之后的第二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听收音机，在听那个 Family Radio。 我打开的时候，他刚好正在讲到那个讲员正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故事。讲到最后，那个讲员就问了几个问题，他说今天神在问你，你到底爱我有多少，同时他也在问你说你到底相信我有多少。当讲员讲到说你相信我有多少的时候，我想到说，对啊，我到底相信我的神有多少。如果说我真的相信他的话，那如果他要我去宣教，要我去一个我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如果我真的相信他，那应该不会是一个问题。可是当时我没有办法跟神讲说我相信你，我愿意去，我没有办法这样子说。 那个讲员继续地说下去，他说，你要献上的以撒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关键在于你到底要走神的道路，还是那条比较容易的路。我开始思想这件事情，可是心里面非常的乱。在接下去的那个主日，就是六月最后的一个主日，然后我们师班就要为着接下去那个礼拜天，就是刚好是七月的宣教月，来准备诗歌。然后神就透过那个诗歌来呼召我，那个诗歌的名字叫做主领我何往必去。那个诗歌深深地震撼了我，每一字每一句都扎到我的心里面去。我知道神透过那个诗歌在呼召我，在跟我说话，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挣扎。我的理智告诉我说，我的主权因为神的救赎已经交给他了，我今天没有这个权利说把这个主权拿回来，自己决定说我以后的将来我自己要怎么样安排，我没有这个权利。另外我想到说，我是一个已经奉献自己给神的人，我曾经向神祷告说要把一生都给他用，我就问我自己说，我为什么那么犹豫，可是我没有办法回答。最后我想到说，如果说我今天不能回应神对我这样子的挑战，有一天当我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会很后悔我这一生没有更多的为他摆上。可是同时候我的情感也告诉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你什么都不会，神不会要用你这种人。而且我的情感告诉我说，神没有呼召你啊，你不要这么笨笨的就真的要去走宣教的道路，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可是神其实是有呼召我，就是透过那个诗歌在呼召我。可是我当时候我就一直拒绝承认这件事实。当时我心里面非常的乱，我非常挣扎的非常厉害。可是越当我挣扎的时候，我越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够回应神这样子的挑战，我的属灵生命就会永远停留在这个地步，或者会后退。因为我会变成说，我必须要麻木我自己的感觉，必须消灭圣灵在我心里面任何的感动，而且我必须要不唱某一些诗歌，不去看某一些的经文，以避免说他们会提醒我神对我的这个挑战。可是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想到说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这样虚伪的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不满足，我觉得这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我更想到说，主耶稣的心会更痛，他会更难过。可是我没有办法突破我的挣扎，因为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不行，我什么都不可以做，我不会做，而且我觉得说神没有呼召我。在接下去的那些日子，神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一直在问我说，无论我要领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愿意去吗？你愿意去吗？我没有办法回答神。那个时候我觉得说我几乎都快要崩溃了，可是真的很感谢神，也在这个时候就是看到神自己的恩典，神自己的怜悯，他就透过了李世一李哥他来跟我交谈。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神就开了我的心，让我明白到说我自己是不行，可是我所相信的是那位无所不能的那位神，他既然要用我，他会给我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话语。我自己是不行，可是他是可以的。另外我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重点不在于说神有没有呼召我，是我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犹豫，可是神非常的奇妙，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就让我想到说以前曾经发生在我身上面的很多事情。当我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事情会发生，我也不晓得说神为什么要我经历那么多的痛苦的事情。可是当事情过后，我回想的时候，我发觉说神的安排、神的带领其实是最奇妙的。我深深地体会到说神他的安排不会有错误，神也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向神祷告说，我愿意，无论你要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愿意去，因为我相信说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你的安排不会有错，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你不会做错任何事情让我失望。当我祷告完之后，我心里面觉得很平安，本来的那些挣扎完全都没有了。 后来当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深深的明白，深深的清楚的知道说神是有呼召我，而且就是透过那首诗歌在呼召我。后来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去东部参加一个宣教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我深深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用的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神的心意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亲近他，他希望与我们同工，他希望塑造我们成为更像他的样式。同时在这个宣教聚会里面，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要找机会看可不可以参加一些宣教的工作。当我从那个宣教聚会回来之后，我就写了很多信，要了很多宣教的资料。那个时候我一心一意的是希望可以参加一些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宣教工作。可是当我在看那些资料的时候，我越看我就越灰心，因为我发觉说他们这些宣教机构他们需要的是一些会唱歌的人，尤其是像那些音乐的布道团，可是他们不需要像我这种只会弹琴不会唱歌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很失望。而且另外我就发觉说我自己好像除了弹琴我不会什么其他的东西，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担心说不晓得人家会怎么想我。我就觉得说以前我也不是一个说很热心传福音的人，如果说今天我要出去传福音的话，人家一定会以为我很奇怪，或以为我太不务实际了。然后我又想到说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很多的需要，为什么我需要花那个钱出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就好呢？当我越想越想的时候，我就自己跟自己说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去了，就留在这里吧，免得说到了去了又花那么多冤枉钱，人家又不晓得人家怎么想我。然后我就跟自己说算了，就留在自己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也是很好嘛。在这个时候我几乎都要放弃说要参加宣教工作的这个念头，可是心里面的那个感动却一直没有离开，反而是越来越强烈。当我再次为这件事情祷告思想的时候，神就要我明白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教会里面的需要永远都会在那里，可是不是我常常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出去参加这种宣教的工作，或者正因为我自己这样出去，我自己可以得到挑战，自己被激励，同时候也可以将一些意向带回来。另外就是神也透过这件事情教导我说我不应该限制我自己的侍奉只在音乐方面，我应该去尝试别的侍奉，尝试去认识别的民族别的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去体验去认识神是一位世界性的神，是不同民族的神，而不只是说中国人的神。最后我决定去参加的那个宣教机构名字叫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它的简称是叫 OM。 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非常注重祷告、查经、门徒训练还有异文化的传福音工作。那这个暑假我会参与的工作会包括个人谈道，一家一家的去传福音，去推销属灵的书籍，会借着电影幻灯片去介绍福音，会参与露天布道，还有就是与当地的教会配搭做栽培的工作。我想从神呼召我直到今天，我深深的体验到说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神其实并不需要我，他要做的事情他可以自己做，他可以差天使做，可是他却愿意用我这样子一个不平凡的人，这么平凡的人来做他不平凡的事情。我发觉说他的心意就是希望跟我同工，希望我去亲近他，然后希望我更像他。我也认识到说神他实在是很有耐心的一位神，因为我发觉说我一次又一次的挣扎，一次一次又都想放弃了，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他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不断地告诉我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我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且我更深地体验到说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自己所开始的工作他自己会完成。 只要我们相信依靠他顺服他，他就会替我们开路。我这个暑假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更深的经历神，更深的认识他。请大家为我祷告，谢谢。
可能有一些人不太认得我，我叫吴佩农，英文名字叫做 Peggy。我胆子比较不大，那我不太敢在大家面前讲我的见证。可是我今天唯一要讲的原因，就是希望说，耶稣能够在我身上得到他应有的荣耀。我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耶稣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爱的神。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他对我是一个救主，因为我没有做什么很大的坏事，然后我也一直都很乖。那我记得1982年4月12号的时候，我那时候在 LA， 那时候神界的我们牧师的讲道就感动了我的心。他那时候是在讲雅歌，然后他就他的那句经节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时我的心里有很大的感动，我就在我那节经节，就在我的圣经上就写下说，我写下日期，我就写下说，主啊，我情愿为你去传福音。那后来我去进了大学，在 Berkeley， 我就看到说神4年多来如何带领我完全在他面前降服，我如何真的等到我自己情愿，我也为他去传福音。然后当我进了大学之后，好像在高中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是念书啊，然后就很容易为神摆下一切。可当你进了大学的时候，尤其我念的又是电机系，那我跟同系的人之间有一些比较啊，或者他们都会出去啊，哪一个公司好啊，哪一个公司付的薪水比较多，我就觉得我慢慢的就不一样了，我也开始在改变，我对神的心没有那么柔软。可是就是我一直还有服侍神的心，可是服侍神的心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像阿瑞一样，就好像带师班啊，那我还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带师班，或者是我教主日学，我觉得那样的服侍人也是很美。可是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心意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就在1987年的6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我的生命开始进入了一些很大的变化。我一直想念一个电机系的博士哦，那后来我觉得神一直在这方面打击我，那我就觉得好，我不念博士，我念一个硕士也可以。飘出来了，我觉得很奇怪，说我家的洗澡池怎么会有鱼？那我不理他，我照样在那里洗脸，不管他。就后来当我最后第三次回头看到的时候，那水已经漏光了，那只有鱼在那里，然后在那里跳来跳去。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二姐姐在门口敲门说：“哎，快点开门，开门，开门。”那我就一开门就跟我二姐说：“哦，我要赶快回到 Berkeley 去，我一个小时就要回去。”那后来我就忘记这个梦了。那我醒来的时候，我常常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有一首诗歌或者是经文会在我心里，就只有得人如鱼这句话在我心里，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就那天下午是大专团契的同工会，那他们在分享团契的意向，后来我就想起来我这个梦，那时候我就很高兴说：“哦，那神可能是借着我把这个梦给大专团契，表示大专团契会复兴。”那我就不管他，我就觉得说那是给大专团契的梦。然后可是后来第二天的时候，我在看一本杂志叫做 Decision， 那时候是6月，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有这个冲动，我就去翻5月的那个杂志，结果就看到一篇文章，后来他那里就有一句话，这个杂志是英文的，他就讲说 If you follow me, I'll make you fisher of men， 那中文就是说你跟从我，我就是你得人如得鱼。那我觉得对了，我刚说有一点害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就对我来讲那是什么意思。就后来我看到最后的时候，他又同样的话又写了一遍，那时候我很害怕了，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说我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回事，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真的是神在你身上的事的功的话，他自己会成就。那过了2天我又念 Daily Bread， 它是一本小小的属灵每天的杂志，那他就他有讲，他用马可福音也讲说，他说跟从我，我会使你得人如得鱼。那时候我实在很害怕，因为我希望说那不是在我身上的事，最好是给大专团契。那我就一直觉得是给大专团契，神要复兴大专团契那样子。那紧接下来的时候，就后来暑假就开学了。那一阵子我的生命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不能接受我自己。我一直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然后只要决定去做什么的话，我通常都会达到。可是那时候我对我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然后我也不再喜欢念书，那时候我已经是大四了，我就觉得说我到底在念什么，然后我又很恨我自己，我觉得好像我不配得到神的爱。 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自信就是说简直到最低最低那一点，然后我觉得说我连生命的欲望都没有，那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活着在干什么。我知道我毕业之后我可以到 Silicon Valley 去，我会有很好的工作，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可以有很多钱，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生命在干什么。我也知道说耶稣爱我，可是我觉得总是缺少一点什么东西。那时候有一天下午，我就跑到 Logo Bookstore 去，我就翻到一本书，是乔治穆勒的属灵秘密。那乔治穆勒是一位在19世纪的时候，他就凭着信心跟神支取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来领养了很多很多的孤儿在英国。那时候我看到他那本书的时候，我很受感动，因为我觉得在他的生命里头，神是那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讲他的需要，他也没有经历任何的事情，可是在按时的时候，神总是赐下钱来，使那些孤儿都得到喂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说他在他的生命里头，我就可以体会到神是那样一位完美，那样一位伟大的神。可是在我生命里头，我觉得我没有主。虽然说那时候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很属灵，我参加诗班，我参加教会的同工，我参加很多事情，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主，没有主的生命在我里头。那时候我很痛苦，我觉得说如果说我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话，我宁可不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说耶稣不能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生命的话，那我一直很难过。那时候我就不念书了，那我也不管我成绩考得不好，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所需要的。我毕业出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个工程师，可是那不是我所要的。就有一天我就去跑去找李师一李哥哥，那李哥就问我说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了。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觉得就是说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是一个很爱我的主，那我就一直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也信他很久了。就后来李哥就叫我回去说，那你再一次的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后来我才想到，就在那半年当中，神真的向我显现到我很多不好的地方，像自私啊、骄傲啊，像很多我们觉得都是一种借口的，都是我们的罪。我就觉得我很没有办法忍受这些罪在我的身上，我真的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而不仅仅是一位爱的神而已。然后不管说你做了什么多大的事，或是你的做的坏事是多么的小，耶稣对你来讲都是一位救主。就还很记得那天是12月5号，那天晚上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这么糟糕，我有时候还是跟我姐姐吵架或什么，你若是愿意的话，请你再次的接受我成为你的儿女。就我祷告之后，我觉得那天是我去年最快乐的一天。去年有365天的话，我在哭了最少有300天，而且每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难过，我就在那里哭。然后后来那时候考完 final 的时候，我还是不清楚神在我身上的旨意，那我就决定说我不念了，我就放弃在 Berkeley， 我就收拾行李，我也把房租退，我就决定我要搬回 LA 去，等到神告诉我说他在我身上要做什么事，我才要再走下一步。然后可是我还是回来了，神带领我回来。昨天我参加了我自己学士的毕业典礼，我妈妈跟我姐都来参加。然后我觉得神带领我回来他有他的旨意。在1月底的时候，我开始在选课。那天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家，我在看电视，就打开电视，很奇怪的，我很少看电视，我几乎是不看电视的。然后就开了电视，就正好是他在演水门事件，有一位官员叫做Chuck Colson， 他是一个在很有政治地位的时候，那时候在白宫里头。可是我打开电视一看的时候，他那时候正在对神做一个忏悔的祷告，他就跟神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重新得救。就后来他入监了，因为一些政治的关系，可他在监狱里头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带领监狱的弟兄姊妹们信主。然后后来他出来的时候他的职位被人家取代了，然后可是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换他现在为主传福音的工作。那时候我的心里好感动，因为我也好像才重生那样子。我就跟他在电视上哭，我就在电视机面前一直哭一直哭，那我很感动。就后来接下来2天之后，有一天忽然有一个思想就来到我的心里头，他就问我说，如果神今天要你放弃你的物质享受， 然后去异地传福音，愿不愿意去？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我也不会想说到非洲去或者到哪里去那种开荒的工作，因为我自己的身体不好，然后我又好像从小被我爸爸妈妈宠惯了，我就觉得说那我就不理他。可是那思想很强，他就一直来问我说，你愿不愿意为神抛掉你现在所穿的衣服，你现在睡的床这些？我又想到说，哦，我要睡在地板，睡在 sleeping bag 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能忍受。因为我去年我去参加大专团去露营，就我不能睡那个地板，我第二天就回来了。那我就觉得啊，我心里很难过，说怎么办？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想说，好，没有关系，反正神在问我，也不是真的要我去，反正我也什么事也不会做，没关系。我就说好，后来那个思想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好，我愿意。就后来想说这样这下可好，就平安了。可是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神又有声音就来问我说，你会不愿意为神抛下你将来你的前途？那时候我就很难做这个决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那我就觉得说，那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好像我一生就是要当，我从小好像我就是要当一个电机工程师，然后也看着我就要拿到了，神就这样问我。那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说，神，我真的愿意像很多基督徒讲说，奉献一切给你，将我们所有的都给你，可是我给的好痛。那时候我就很难过，那时候我很多歌都不能唱，有时候他就问我说，将你最好的献给耶稣，将你的生命给耶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唱那些歌，我一唱的时候我就在哭。后来那时候有一天，我也就到一个 Christian bookstore 去找一个 tape， 结果就偶尔当中就找到一个 Larniel Harris 他唱的一条歌，他的歌很简单，他就说，我将我的生命给主，不论任何的代价。那时候我听到那条歌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可是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听那条歌，因为我没有办法将我自己的生命给主，我觉得我愿意给，可是我给不下去。然后二月的时候，我在 Sunday School 的时候，那时候是林恒志，他在教 Sunday School， 他就在讲，正好是路加福音讲彼得，捕鱼的事情。那时候他讲的时候，我有深深的感觉，好像他就在对我说，那时候彼得又跑去捕鱼了。可是我心里那时候好难过。然后那时候耶稣彼得，神在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跟主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离开我。”那时候我的心就跟彼得一样，我就觉得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离开我。”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拒绝神在我心里的感动，我也一直觉得说我很平凡，而且我有很多的罪，我没有办法说这样去服侍神。我觉得说神应该呼召那些在属灵上面很有根基的，好像那些在教会里做很多事情那种人，不应该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很我的个性有一点孤僻，我不太适合去做这种事情。那时候我很难过，那我就去跑去找林恒志跟 Grace， 我就跟他们谈，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蒙神呼召了。那时候我很难过，他们就跟我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一连串对神呼召的回应，那若是真的神呼召的话，他会向你慢慢的印证。那时候我好难过，我还问他一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给神会这么的痛苦，你会觉得那么痛？就他跟我说，如果你真的不觉得痛的话，你不曾真正的给过神。那我也觉得说，可能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给神很容易，好像神要现在要跟你要1000块或者要什么就给，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对我来讲那么的痛。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很不容易睡觉，晚上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事，就是这事情会一直来缠绕着我。那李哥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真的不在神面前降服的话，你就永远不能平安，不能睡觉。那我为了要睡觉的缘故，那时候我就那天晚上很记得，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可能也再不会真正的是我，可如果是的话，啊，我也愿意，那你就让我睡觉，我真的不能熬夜，所以我很需要我的睡眠。那我还是睡了，可是神还是没有放过我。就后来2月12号的时候，那天大专团契请了 Campus Crusade 一个人 Raymond， 他来讲传福音的事情。那 Raymond 就用以赛亚书6章8节，他就讲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天晚上我心里好难过，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我的心好受压迫，非常难过，我不愿意再听那他讲，我就跑到大堂来。那我经过大堂的时候，在那前面通常就摆了一些杂志，我就拿了一份Challenger， 他那是1987年5月的。那我也很奇怪，为什么1987年的要摆到1988年？他的主题就是呼召，然后我就吓一下，我就说，哦，神真的不放过我。那时候我好难过，好难过。 那他我就打开，就他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他就讲说，神对你的呼召是一连，就是你的心里会有很大的挣扎，会有矛盾，可是你不能得到你心里的平安，直到你完全跟神降服。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反正我也跑不掉了。后来那天晚上，那我就回家，我就跟神讲说 ，OK， 神，我在这里，如果你真的要用我的话，我愿意让你用我。然后虽然说我很多很多地方，我觉得不配被神用，可是主，如果你愿意要用我的话，我愿意破碎，让你在我身上，显出你的荣美来。那自从我那次之后，二月中我这样跟神祷告之后，我再也没有在神面前这样，好像很起伏不定，好像很多的挣扎，我就完全顺服在神的手里头。然后我还记得去年十二月那时候，我跟神做一个祷告，我跟神说，我愿意我一家人一家都来服侍神。那可我没有想到神会第一个就坐在我身上，可是我看到说在这半年当中，神在我家做了一些事情。我弟弟是我们家唯一没有信主的，可是现在他自己跟我姐姐要了圣经，愿意到教会去聚会。我很感谢神在我家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也很感谢神说，我这么不配让神用的人，神竟然会拣选我。然后今年暑假我本来是想要参加大陆合唱团的，因为我除了说想要当一个电机工程师之外，我还想当一个就是gospel singer，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结果我就本来是选大陆合唱团，可是他们位置已经满了，那这时候我就决定跟 Grace 一起参加Operation Mobilization。 那我们是6月4号半夜会启程，先到纽约，然后纽约的 Buffalo， 然后再到加拿大去参加五天的 conference， 然后在那里接受训练。那在那五天之后，他们就会分派我们出去。那我是会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去。那魁北克是北美最少接到福音种子的地方。那它是法文跟英文的，讲法文跟英文的地方。然后 Grace 可能会去或是西班牙或是英国，可是现在还没有决定。然后我们会在那，在我们不同的地方会有两个月。那我们会两个月就做的事情，就是刚刚 Grace 有稍微的介绍一下。那我们7月31号半夜会回来，那就暑假，那我们就会主要在做传福音的事情。那我们没有传过什么，好像对外国的人传过福音，那希望大家能够在祷告上头来支持我们。
我们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祷告。在我还没有为这两位姊妹祷告祝福之前，心里有感动。假如我们中间有弟兄有姐妹，心中也有同样的感动，心中有神呼召的感动，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机会为你祷告。在这个时候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清楚您的呼召是你万王之王、万主的主、荣耀的神要使用我，我乐意，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请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假如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让神看见。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几位？感谢主。如果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不是给我看，让神看见。阿们。请放下。阿们，阿们。还有没有？阿们。请放下。阿们。一个顺服 神的感动，顺服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相信永远不是永远不失信的，不失信的神绝不支持你们失脚。神要继续的带领各位，上帝看见你们的手，也知道你们的心愿。我们现在同心合意的特别为这两位姊妹肖美玲跟吴佩农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你所做的工是何等的美。主啊，你并不要什么，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主啊，我们的生命也是你所赐给的，你可以做成所有你所要做的事，你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但是主啊，你却恩待拣选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与这位荣耀的神同工，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主啊，你看见今天我们 有好多位在会众当中举起手来，在神的面前有心愿意顺服你的感动，清楚你自己的呼召，愿一生一世侍奉你的弟兄和姊妹，愿主继续的带领他们，你的恩手扶持他们。主啊，你继续向他们说话，像我们刚才听见的这两位姐妹说话一样。主啊，把我们做成你心目中合你心意有价值的，能够做你永恒的器皿的工人。主啊，我们为坐在台上的这两位姊妹祷告，我们站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的立场，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所赐给我们祷告的应许，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说你的道路是完美的，我们相信这两位姊妹经过您的选召，经过您自己的琢磨要使用他们，我们相信他们前面的道路是完美的。也许他们要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在那许多的难处当中就成为他们的祝福。也许他们有许多的需要，在那需要当中看见神是那一位供应者。也许他们有遭遇一些的危险，在那危险当中看见他们所信靠的神就是那一位拯救者。不但你过去拯救他们，现在拯救他们，将来还要拯救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他们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那永不误事的神的手中。愿主继续的带领他们，赐福于他们，在他们的身上做成你自己的功，让你的旨意在他们的身上成就。无论他们到哪里我们都放心，因为您是他们的牧者。无论他们需要什么我们都放心，因为您是他们的供应者。我们在祷告求恩感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